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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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若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有的时候手会麻麻的呢？尤其有长期使用手来工作的朋友们，其实就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和状况。不管是家庭主妇、主夫，又或者是呢使用者双手来工作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有着这样子一个状况哦。像是就有一个张太太，她在退休之后呢，成为了全职的家庭主妇。那在家里面呢，收拾啊，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呢都花了很多心思来整理家里哦。但是呢在最近他就发现，诶，他的手偶尔呢会麻麻的，而且呢麻麻的地方大多都是在指尖的地方，尤其是在清晨啊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种麻麻的感觉就会非常的明显，让他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舒服。之后呢，诶，甩一甩啊，手动一动啊，做个运动就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呢他在过一阵子之后发现，这种晚上手麻的感觉好像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又是在做家事的时候，这个症状就会更加的明显。现在大家甩甩手啊，或者是动一动，已经没有办法缓解这种麻麻的感觉。现在去看了医生之后才发现呢，原来就是晚睡到症候群呢。那其实除了家庭主夫主妇们可能会有之外，其实另外有一个陈先生一样哦，也是手麻。那他发现呢，在他的手腕上面有一个痛风石。那他过去呢都是尿酸蛮高的，那他也没在意，但之后呢才发现也自己也是晚睡到症候群呢。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晚睡到症候群呢，就是因为哦，正中神经在手腕的地方呢有点受到了压迫，那就会呢出现这样子一个晚睡到症候群。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在一些中高龄的妇女朋友们，但是呢其实也有像是比较特殊，像是上面那个先生啦，因为尿酸而引发的案例也会有哦。那像是呢这种晚睡到症候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其实主要的症状都是开始是手指麻麻的，尤其是呢前三个指节，它在晚上睡觉或者清晨的时刻会麻的比较明显，有的时候呢会麻到痛。那甚至是在做特定的动作，像是啊骑机车不是都要握着把手吗，握很紧对不对，又或者呢拿筷子的时候呢会特别严重，就是一些特定的动作啦。那如果呢神经压迫的比较严重，那可能还会让我们的手指的触觉变得很迟钝呢，甚至我们的拇指根部都会有肌肉萎缩，甚至没有办法做出太多精细的手指运动哦。所以呢其实这个晚睡到症候群其实是还蛮好发在朋友们的身上，大哥大姐们的身上的。 所以呢，如果自己有手麻麻的一个状况的话，真的不能够轻忽，那要赶快来找到医生来对症下药，来做这个缓解和治疗哦。那像是刚才讲到了，其实晚睡到症候群在中高龄朋友们身上，其实像是呢妇女朋友们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呢，那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重复这种抓握的动作其实是有关系的。像是其实骑机车也是啦，这个时候好像有不断的催油门，对不对？手可能会有这样子晚睡到症候群可能。另外呢，还有一些高风险的族群，包含了像是有着糖尿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像是刚才讲到的痛风时的沉积，甚至呢有甲状腺低下，还有一些体重过重、手腕曾经有骨折的朋友们，可能都是晚睡到症候群蛮常见的一个风险族群。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多多的观察啦。那当然想要来治疗的话，其实要注意常多的地方。第一个呢，就要注意到的就是呢外在因素的影响，包含的像是我们要减少这些重复的手部动作、重复的抓握啊，或者是重复的用力，像是啊拧毛巾或者是刷洗等的一个动作。那另外呢，在健康的部分其实也要好好的做控制，包含的像是有糖尿病、肥胖的朋友们，或者是甲状腺低下的朋友，那也要透过了药物、饮食等等的控制，让我们晚睡到症候群不要再发起来哦。第二个呢，医生跟大家说，如果呢症状不是很严重的话，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用一些的漱碗啊来当作辅助，让我们呢半夜不会有这一些被麻醒的一个症状。又或者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施展啊，甚至是有一些的超音波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治疗，其实也都可以缓解这样子一个麻麻的感觉。除此之外呢，第三个就是有一些的注射啦，那这个可能就是要请医生来对症下药。那有一些呢是可以用着高浓度的葡萄糖注射到的手腕，来让我们呢神经被压迫到的位置可以有点改善。所以呢，其实啦，每一个不同的症状还是要看着不同的状况来做治疗，所以呢其实真的要特格外的小心留意。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手啊这个麻麻的可能呢是有更扩大的一个趋势，那可能就要小心了，这可能跟我们颈椎啊或者是我们的个别神经等等都会造成了我们手麻的一个可能。所以呢，只要我们出现了一个手麻的症状，其实我们要自己好好的观察发生的时间，然后发生的位置，然后跟比如说特定的姿势是有没有关系，然后再到了不管是复健科或者是神经科来请医生呢做专业的一个诊断，才能评估说我们到底身体是出了哪一些的状况，要如何对症下药，要如何去解决，才能避免这种的神经呢受到了永久性的一个损伤，来解除大家呢手麻的这样子一个问题哦。像是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也是哦，他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手麻脚麻，其实呢发现有的时候呢跟自律神经啊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所以呢手麻或者是呢身体当中有任何的异状，还是要找到原因来去处理，去对症下药才是一个最好。不过呢，如果大家也晚睡到症候群的可能，也赶快呢找医生来做处理，来解决生活当中这个困扰和麻烦了，提供给大家参考。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了，紧接着来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新的方向》。在音乐之后休息一下了，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了。
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的飞翔，路不断的向前伸展。发
上的六点十二分，持续再回答 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到了肠胃道的保健相关的问题嘛。那除了像是益生菌的补充之外，其实蛮多的朋友也会吃 yogurt 的，对不对？像是我有一阵子还蛮喜欢吃的，不过最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碰了，因为有一阵子我真的太常吃了，吃到可能会有点害怕。那有一阵子也很常吃那个谷片，而且是低卡低热量的谷片，那好像吃多了都会有一点点反效果，对不对？就会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吃。不过呢，其实 yogurt、如果选得好选得巧，其实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不管是在肠胃道的蠕动，或者是呢来帮助我们透过了更多的方式来摄取了其他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些好的物质和元素。不过呢，就有朋友就很好奇说，基本上 yogurt 大家都会从超商超市买到都是冰的嘛，那么回家呢也会放在冰箱，那有人就很好奇说，到底 yogurt 可不可以加热呢？因为最近天真的太冷了，想要吃冷冰冰的 yogurt 有的时候有一点困难，就想说啊，是不是可以拿来加热，但是又怕里面会不会因为加热之后好的这些益生菌就间接的死亡了，就吃不进去这样子一个营养好处了呢。那在这个部分呢，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食安辟谣专区其实呢也帮大家呢做了一个分析，基本上其实 yogurt 它是需要放在冷藏的地方来保存的。那像是呢，现在的冬天嘛，其实比较冷，那可能有蛮多的朋友就想说，可不可以稍微加热一下，让它比较冷冰冰的呢？那食药署也是建议大家，其实加热是 OK， 但是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5度，因为如果温度超过55度的话，就可能会造成里面好的益生菌的菌体死亡，所以我们吃 yogurt 想要的这些健好处可能就吃不到了。所以呢，55度这个温度的拿捏可能也是蛮困难的，要请大家如果真的要加热的话呢，要多多的注意哦。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呢先把它放在室温回温，又或者是用着隔水加热的方式，才不会过度的加热或者是过度的让它温度升高哦。我觉得隔水加热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就是呢拿一个比较大的碗工啊，然后再把 yogurt 倒进另 另外比较小的碗里面放在中间，可能温热个一下，一分钟两分钟，可能温度就差不多了，让它稍微的回温，或者是让它温暖一点点。不过呢，食药署也是再度的提醒大家，那当然呢，如果大家想要用着这种方式来加热 yogurt 吃的话，其实也要尽速的把它吃完，不然呢可能哦它的好处就没有了，让也会让我们的食物有变质的可能性。那当然啦，一般的 yogurt 我们拿出冰箱之后，其实呢也是要赶快使用完毕。有些的 yogurt 可能是很大一桶或者是很大一盆的，那我们也是要一次取出我们自己需要的食用量，吃完的话那再去添加补充，不要呢一次拿太多，可能呢吃不完就把它回冰回去，这样子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yogurt 来变质哦。总之我们在冷冷的冬天吃 yogurt 是可以让它稍微的回温或者是加热，不过呢温度不要太高，而且呢也要尽速吃完，才能让我们 yogurt 可以吃出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好处哦。所以呢食药署呢还是再度的提醒大家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那待会儿再继续回到 FM104.1 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当中了。
就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擦掉了眼泪，还是抬头要挺胸，面带笑容不气馁往前冲，我越挫越勇，我永远不退缩。小看我，别问我有几两重，风在动，雨没梦，我会站着像英雄，脚踏一阵风，肩上扛着一条龙，任你笑我做梦，就算难过也不痛，把伤心的碎片抱一抱带走，回家慢慢念好再来过，我会让你拍拍我的肩膀说看不出来。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掌声跳平台。
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
欢迎继续再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而在今天的名医当家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关心到的是自己的身体健康。每个人要追求身体健康都非常的重要，但是身体当中那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哪一些是大家不知道的问题呢？今天在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肝胆肠胃科的徐秉义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医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医生在那么多年的经验当中，我想应该接触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一些病人或者一些状况。那在现在的门诊当中，就您的一些专业来说，现在一般人常见的这些肝胆肠胃的问题有哪一种？
比较常见的疾病呢，就包括胃食道逆流啊，然后胃发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有脂肪肝啊、慢性肝炎、肝癌等等。
这其实都是大家常常在一些不管是报章杂志又或者是自己身旁的亲友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医生呢就把这些自己在30多年当中门诊这些经验集结到了自己的著作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叫做《吃病》。其实光是这两个这个书籍的名称就很有很多的含义在当中，对不对？
是的，我之所以会写这一本书啊，是因为最近医学界啊有个相当大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现啊，也就是发现说啊，人之所以会产生各式各样的重大疾病哈，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身体啊产生了死亡之漏。那什么叫死亡之漏呢？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哈，主要就是指说我们的内脏器官，比方说我们的口腔产生口漏，我们胃呢产生了胃漏，还有我们的肠胃道呢产生了肠漏等等这些情形哈。那如果说产生了这些胃肠道的这种破漏之后呢，那胃道的一些坏菌的毒素啦啊，或者说一些吃进去食物里面所含的毒素啊，就容易从这个破漏的地方啊就进入到我们肠胃道的血管，然后循环到全身啊，引起全身的问题啊。那包括比方说有时候这些毒素呢它跑到了血管里面去的时候呢，那在血管的内壁就会产生发炎的情形，然后血管壁会产生破漏了。那这时候就有一些小缝隙啊，比方说我们的一些血液里面的一些坏的胆固醇就会从这些缝隙啊钻到这个血管的内壁下面，就血管的内壁下面就越积越多的胆固醇啊，然后血管壁是不是就会变得比较狭窄？
对
啊，如果变得比较狭窄的时候，如果发生在心脏的话，会发生心肌梗塞啊。那如果说发生在脑部呢，就可能发生中风的情形。那如果说发生在我们身体各个器官呢，它就会产生血液的循环不通，造成这个器官的功能不好。那另外这些毒素呢，还有可能循环到我们的肝脏啊，就产生一些脂肪肝的情形，然后都跑到脑部，可能病人就容易疲劳啊，甚至以后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失智的情形，那跑肾脏可能就是肾功能造成影响。所以现在发现呢，这个胃肠的这个破漏是导致全身啊的各种疾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那实际上我在临床上常就很多感触哈，就是说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吃错了食物，然后导致了胃肠的这个破漏，然后呢导致说百病缠身啊。所以我是特别出这本书提醒大家，病从口入，一定要注意要吃好的食物。
刚才提到这个病从口入是大家都常常听到的一个概念，那而且在这本书籍当中特别提到了三种不同的死亡之漏，这可能是大家原本没有想到的这种概念。因为我们一般都会知道说，诶，如果皮肤上面有一些伤口的话，会有一些坏的病菌从皮肤的表面侵入，是不是像口漏、胃漏、肠漏也是大概是类似的概念呢？
只是说我们有在皮肤的表面啊，这个破漏我们容易看呢、啊。
对，
但是我们胃道里面的这个破漏哈、啊，实际上大家看到比较少。那偶然大家会看到，比方说口漏来讲，有些人他会口腔会产生小溃疡，
对，
哦，有时候会很痛，对不对？那这就是一种口漏的情形。 那另外呢，就是说牙周病的病人呢，他那个牙周的肉烂烂的、啊，
嗯，
他也会产生这个口漏的这种情形。那口腔的毒素啊，它就容易从这个破漏的地方啊跑到全身去。
啊、
所以有一个研究，他发现呢，有重度牙周病的这个病人哈、啊，他得到这个心脏病的这个机会啊，是一般人的2.1倍，
也
会增加这个他心脏病得到的机会。那另外像胃漏，我看肠漏呢，大家大概都很难看到。
对。
那就胃肠科医师来讲，我们天天在看啊，因为我们做胃镜下去就发现哦，有地方它有胃溃疡，那这是一种胃漏的情形。
嗯、
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有十二指肠溃疡啊，这里就是十二指就是肠漏的这种情形。啊，那之所以会产生这个胃漏呢，主要就是我们所谓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它会造成慢性的胃发炎，发炎久了，发炎厉害的地方呢、啊，它的皮啊就会剥落，剥落就产生这个胃漏的情形。那这个细菌的毒素呢，也会沿着这个破漏地方啊，跑到血液里面，再循环全身去。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在一些病人的那个血管里面，有发现这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些它身体的一些结构在这个血管壁上面。
对，
哦、那。得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人呢，他得到心脏病的机会呢，也是别人的差不多2.1倍。
嗯，
所以我们发现说，哎，胃肠道的这个破漏哈、啊，实际上还会影响到全身的这个毛病。那肠漏来讲的话呢，主要就是说，一个就是跟吃药有关系，有人吃一些止痛药啊，
嗯，
啊、酸痛的药，这有时候呢，这些药啊会造成。这个肠道黏膜的这个破损，
嗯，
那另外还很重要的就是说，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常吃甜食，或者说吃脂肪类的食物的时候呢，那就肠道的这个就会养一些肠道的坏菌，
对，
那肠道坏菌最喜欢吃甜食和吃脂肪了。那如果说我们吃这些很多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肠道坏菌增生之后，它放出毒素，然后就会破坏我们肠道的这个上皮。然后也会产生上皮的这个破漏，然后就是也是细菌的毒素啦，还有我们有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吃进了一些塑化剂啦、农药啦，都很容易从这些破漏的地方哈、啊、循环到我们全身啊，产生这些问题。可以说避免啊这些胃肠的这个破漏的产生啊，其实啊就不太容易得到全身性的毛病。
嗯，这其实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是，
大家觉得好像只是两个没有关系的这些疾病，没想到是透过了身体全身的这个，不管是在血液的运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菌感染，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
在这本书籍当中，子文也看到了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人在出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无菌的状态，但是呢，自从出生到了我们的人世间上面之后呢，就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细菌，但是细菌其实有分好的和坏的之分，对不对？像刚才医生也特别提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大家好像不太了解，那它到底是怎么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呢？
哦，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
嗯，
那我们会得到螺旋杆菌，哦，就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小心啊吃到了别人的大便。
我的天哪、啊哦，这听起来好可怕！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讶异，
对，
我怎么可能会去吃别人的大便呢？
嗯，
好、哦，那实际上的确在很多的传染病是因为我们吃到了别人的粪便。
嗯，
好，那怎么说呢？就是说台湾来讲哈、得到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的病人呢、差不多有这个一半，就是50%人有得到哦。好、那这些病人呢，这个细菌哈、它在胃里面它可以存在的很好，可以跟我们存在共同生活一辈子。
嗯，
那但是它离开胃以后呢，它就可能只能生活2-3个小时。好，那它平常啊在我们胃肠道都还正常没有拉肚的状况下啊、那个我们大便袋不太容易有这个细菌。
嗯、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有拉肚子的情形，那胃里面的这个胃液呢流下去之后一下就从肛门跑出来，这时候拉肚子我们常常就发现大便里面哦，它会含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大家想想看，有时候我们比方说我们到一些麦当劳啦，或者说这些素食店去，这个店里面呢、每 每天那么多人使用，对不对？
对。
那有些人呢，可能刚好有一两个人，他有时候有拉肚子的情形，那他可能跑到厕所里面去上厕所啊，
嗯，
然后在擦屁屁的时候，那他要使用卫生纸，对不对？那个时候大肛门很湿嘛，那所以呢，卫生纸常会怎么样？产生破掉的情形，
对，
那手是不是就会沾到这个粪便？
嗯，
那沾到之后，他擦完屁屁以后呢，他要出去的时候就要开门把，对不对？就要转门把出去，然后等一下到外面要洗手，他是不是要转水龙头？
对，
这时候他手上的那个粪便就污染了水龙头，
嗯，
还有污染的门把。哦，那他虽然洗完手洗干净，他会去转这个水龙头关水龙头的时候呢，又会碰到这个细菌。这时候他在开厕所的门出去的时候啊，厕所的门把上面也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是刚好在那个时段来到这个麦当劳吃东西，我们想说饭前要洗手嘛，对不对？就赶快到厕所里面去洗手。这时候当我们打开门把，然后再转水龙头的时候，哎，就可能污染到这个细菌。
嗯，
而污染之后，我们虽然洗洗手洗干净了，但是当我们在转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又
会碰到了，碰到以后我们又转那个门把出去，又碰到一次。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拿个薯条一吃，
哇，
糟糕了，
吃进去了，
就把细菌吃进去了。好，
啊，
所以呢，所以说是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常常很多病人啊，他就觉得很纳闷，说那我怎么样预防这个再被感染到呢？
嗯，
啊，那其实啊很简单，就是大家知道要怎么洗手啊，怎么洗手，就是说。我们到公共场所去上厕所的时候，去洗手的时候呢，当我们打开水龙头之后，洗手以后，
嗯，
这个时候我们拿一个擦手纸啊，
嗯，
把手擦干净以后，要记得哦，
嗯，
这个擦手纸不能马上丢掉啊，
嗯，
要把它包在水龙头上面，把水龙头关起来，
哦，
啊，这个时候还不能丢掉哦，
嗯，
还要去用来开这个
门把，
啊，把门把转开之后呢，整个出去以后。这一张宝贵的卫生纸，
嗯，
才能丢掉。这个时候呢，你再拿薯条吃就比较安全。
嗯，
那当然，你如果是比方说用筷子来进食的话，但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要让大家呢真的做好了防备，没想到一张卫生纸它其实功用还蛮大的，对不对？
对，嗯，要善用我们的擦手纸，
善用擦手纸。但是其实胃幽门杆菌，刚才医生也说到，其实很多人可能体内都会有，只是有没有发出来而已。但是如果真的它已经发作的时候，又或者是有一些反应征兆的时候，又该怎么治疗才好呢？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现在我们经过二三十年的研究，我们对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已经很清楚。那受到感染的人呢，100%他会产生胃的发炎啊，所以慢性胃炎。然后呢，这个大概1/5的人啊，未来会产生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那大概有1%的人将来会产生胃癌。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已经有公告啊，这是一级致癌因子。就是说它是一个确定的致癌因子，好，那所以呢，其实感染到的人呢，最好能够除菌呢是比较好，因为可以预防胃癌的发生。
对，
所以这样在日本，你知道日本可以说是全世界胃癌发生率最高的一个国家，
嗯，
那所以日本它目前来讲呢，只要这个人有感染到幽门螺旋杆菌啊，他就有给付这个用健保来给付这个杀菌的钱。完全是国家来给付，嘿，那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要有病人有胃溃疡啊，或十二指肠或胃癌的病人呢，政府才有给付。那如果只是胃发炎，他有时候没什么症状，啊，做这种预防性的这种杀菌，目前我们政府呢，是没有给付这一块。
嗯，
那为什么日本人他要给付这个除菌呢？他主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这个日本的胃癌胜率非常的高，他们希望这个根除的幽门螺旋杆菌哈，来让胃癌绝迹。那另外呢，就是说也希望说这个借着根除呢，让这个细菌不要再传染给他们的下一代
啊，
所以他们很聪明，只要有细菌他就会杀掉。那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我是鼓励说，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不管是有溃疡还是没溃疡。不妨就是说还是做杀菌。 那这个杀菌的费用差不多是台币1000块钱左右。
嗯，
好，那目前来讲，我们高雄荣总呢，还有高一啊，有做发展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叫做混合疗法。哦，它的除菌率啊，可以高达97%。
哦，
可以说是目前啊，全世界除菌效果最好的一个处方啊。所以呢，大家只要很容易，这差不多吃2个礼拜的药，除菌率就可以达到相当的好。
其实就是让大家呢真的做好了很完善的一个治疗之后，也不用担心会把这个病菌传染到其他人身上。
不过就是
对做好了自己的卫生把关，像刚才医师也特别说到了这个卫生纸的使用就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提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只是其中的一种算是产生的原因，到底还有哪一些可能会造成死亡之漏的原因？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持续请到了许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刘安，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要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的肝胆肠胃科的主任徐敏仪医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死亡之漏的问题。像是这死亡之漏有那么多种口啊胃啊还有肠，到底那么多的不同的破漏的方式，我们自己如何才能知道呢？
嗯，这个问题太好了啊。那比方说口漏来讲，我们大概有几个看到几种情形，大概知道自己有口漏的情形啊。第一个就是说，比方说有口臭的人啊，他可能会产生口臭，主要就是说口腔里面有一些坏菌在，然后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让我们有臭味。只有口臭的人啊，或者有蛀牙的人，或者牙周病的人，这就代表他的口腔有一些破漏的情形。那如果我们连肉眼都看到啊，刚好这个口腔里面有破洞的小破洞的话，那也是一种很明显的一个口漏的一个情形。
嗯
啊，所以口漏来讲呢，大概有这几种真相。那胃漏的来讲呢，就是说如果它有产生胃发炎、胃溃疡或舌长溃疡的时候，病人会有说上腹的疼痛啊，或胀胀的感觉。
嗯，
那如果是肠漏的话，比较常见的症状就包括说整个肚子容易痛啊，然后容易常放臭屁啊，或者说有拉肚子或便秘的情形。那另外呢，肥胖其实也是一个肠漏的一个迹象啊。因为常常肥胖造成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胃肠有一些坏菌啊，然后产生了一些毒素啊，所以造成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容易产生肥胖的这种情形。
嗯，其实刚才医生所提到的这些症状，不管是口臭啊、胃胀，又或者是肥胖、肚子痛等等，好像真的是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每一天都会可能有的一些症状。那到底要怎么样改善，又或者是要自己有一个预防的机制呢？
这个蛮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预防口漏，其实是让我们生活保健里面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容易做到的哈。就是说口漏主要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口腔因为一些细菌的关系或一些毒素的关系。那比较常见的毒素的一个就是抽烟。
嗯，
我们知道烟里面还有上千重的毒素，
嗯，
我们从嘴巴吸进去的时候，然后再到肺部，可是我们口腔其实是第一关。那我们吸进去的时候，我们口腔就吸到了好多的毒素，或在黏膜上面，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破漏的情形。好，那第二个就是喝酒，酒精的一些毒素也容易造成口漏。第三个就是吃槟榔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槟榔里面有槟榔素，那另外我们在吃槟榔的时候里面常常会夹一些老花，那老花里面呢它其实有黄樟素，这个也是一些毒素，那会造成口腔的破漏。那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说尽量不要抽烟，少喝酒，然后不要吃槟榔。
嗯，
那再一点的话就是说要保持好心情。
嗯，
为什么说要保持好心情呢？因为我们如果容易紧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唾液分泌量就会减少啊。唾液分泌量减少的时候，我们口腔就容易干。
嗯，
那干了以后呢，就容易挡坏菌。我们坏菌喜欢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下来滋生，那滋生以后它就会产生毒素，然后就会产生之后嘴巴破的这种口腔里面破掉的情形。有时候我们中医常常你火气太大了，
对，
啊，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紧张或压力大的时候，然后自主神经失调，唾液分泌少，然后就会容易产生坏菌，然后就会产生一些口腔破皮的这种情形。
嗯，
好，那所以呢我们要预防，那第一个也要保持好心情，那另外呢常喝水。那常喝水，口腔要保持湿润，就比较不容易有坏菌。
对，
那一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餐吃完饭以后，不要忘记要赶快去刷牙，把一些食物的残渣把它刷掉。那另外呢，就是记得要牙线剔牙一下，把一些缝缝里面的一些食物残渣把它剔掉。剔掉之后就不容易产生坏菌，因为坏菌它会滋生，主要也常是有一些食物给它，剔除之后就不容易这个产生坏菌。那有些人他会很困扰，就我有口臭的问题，怎么刷牙都刷不刷得很认真，可是还是有口臭。 那因为有一块地方呢，是我们有时候自己用刷牙没办法处理的，就是我们舌后根和咽喉的坏菌。那这些坏菌呢，它产生的代谢呢，就容易产生口臭。那我们刷牙常只刷前面，那后面呢就刷不到。
对，
这个时候我不晓得，主持人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呢？
嗯，没有办法把牙刷伸那么里面，只好透过其他的方式，对不对？
对，
嗯，
这时候我们要善用漱口水。
哦，漱口水。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比方说，不管是李斯德林的也好啦，或者说是德恩奈的啦，或其他的宝马森的漱口水都 OK。那但是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怎么漱口哈，就是说我们刷完后呢，我们就可以用漱口水把里面，这个时候要记得头要仰起来，
嗯，
仰起来差不多，然后这样子啊，让这个漱口水浸在我们的舌后根和咽喉的部分，
嗯，
持续大概30秒到1分钟，再把它吐掉。那这个时候呢，这些药水呢就会帮我们杀掉我们口腔后根还有咽喉的坏菌。那这个时候还要注意，就有些人有一个不太正确的习惯，就是说他用了漱口水以后，不到1-2秒钟马上又拿一个清水又把口腔又漱一漱又吐掉，那就把漱口水的那些药物全都吐掉了。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用了漱口水呢，30分钟之内呢，不要吃东西，嗯，也不要喝水，
是
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这个漱口水产生它的作用。
嗯，
其实很多的这个有口臭的话哈，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早上出门的时候做一次，晚上临睡前做一次，其实一个礼拜之后他就会重拾清新了。啊，这个是有关口腔的这个保健。
对，
那另外就胃的话其实很简单，如果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吃2个礼拜的药，
嗯，
把它杀菌就 OK 了。那如果肠子的话呢，肠子的坏菌呢，其实就是要注意到饮食。
嗯，
啊，那刚才有讲过，这个肠子的坏菌它最喜欢吃2种东西，一种就是糖，
对，
一个呢就是油。
嗯，
那实际上呢，美国哈佛大学啊有一位教授，他做了一个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研究哈，他就是让这个老鼠啊，你给它喂那个高脂肪的食物的时候，去测那个肠道的这个坏菌，发现经过3.5天啊，肠道坏菌就增加起来了。
嗯，
那而后呢，他再改喂一些高纤的食物，然后呢，吃了以后3.5天以后，哎，坏菌又减少了。然后接下来他又再给他喂这个高，哎，坏菌又产生了。所以他这个实验呢，就验证了食物是可以养好菌或坏菌的啊。所以我们很简单，我们如果要养好菌的话呢，
嗯，
我们就多吃膳食纤维，那一些动物性的脂肪就要少吃，嗯，特别是一些红肉，嗯，所以红肉就是猪肉、牛肉和羊肉啊，这一类要少吃。那这样子的话呢，自然我们就可以养好菌。那好菌呢，它所分泌的物质啊，就可以呢，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朋友。嗯，
听到了那么多不同的一些解决方式，其实不会太困难，对不对？包含了像是医生刚才也特别说到了这个喝水，
不难，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推广喝水这项运动，像我自己的同事，他有下载了一个手机的 APP 软体，就是叫他定期喝水，他就是会在定期的时间会有那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提醒大家要喝水。
这么有趣。
对对，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让大家呢可以定时定量喝水的方式。但是其实喝水还是有一些的 撇步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对，
这个虽然说哈，有人说这个女人是水做的哈，
对，
那事实上男人也是水做的，
对啊，
好，事实上不管是男人和女人哈，我们身上的水都占总重量在70%。
嗯，
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可以3天不要吃东西，
嗯，
但是叫我们1天不喝水，那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嗯，很折磨。
所以人家就是说，人能3日无粮，却不能1日缺水，好，就是这个道理。那水其实很重要哦，因为它这个水啊，我们喝进去之后，我们润滑这个肠道，那我们的大便才会比较湿润一点，容易出。如果我们喝水太少，大便就会变得很干，不好排泄。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喝了水之后，大家想想看，水循环全身以后呢，那我们血液就不会那么浓稠，就比较不容易中风了。
嗯，
有时候大家发现中风容易发生在早晨。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晚上睡觉以后呢，我们 经过了差不多七八个小时都没有喝水，这时候我们身体的血管里面血就会变比较浓稠，
对，
这个时候就容易血管就塞到了。能够多喝水就可以避免一些中风的这种情形。那在第三个就是说，诶，我们身上有时候不小心会吃进一些毒素啊，那比方说有时候尿酸太高啦，或一些毒素太高，那这些毒素主要经过肾脏去排泄。
嗯，
那我们平常多喝水的时候就可以让一些毒素很快的从肾脏排泄掉。那如果我们喝的水太少，这些毒素容易累积在肾脏，然后产生肾发炎啊、肾衰竭这些问题，所以多喝水对我们很有帮忙。那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喝什么样的水呢？其实就要注意咯。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水呢，就是最安全的水，其实就是纯水。
纯水，
就是说，其实所以纯水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RO 逆渗透水啊，就是装个滤水器，然后把一些矿物质啦、有机物啦、细菌全部把它滤掉，那这种就是所谓的 RO 逆渗透水。它利用逆渗透压的这种方法呢，把一些毒素啊全都把它滤掉。那我们得到的就是纯水。这纯水啊，它甚至可以直接用在洗肾的病人啊，直接打到血液里面都很安全。那我们喝更不用说了，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水。那其他当然市面上有很多什么碱性水啦、矿泉等等哈。这些呢就是有时候一些问题，就是说比方说有时候我们矿物质来讲，我们矿泉里面有一些矿物质如果太多，会不会说有一些不好情形？这有时候就也是有这个可能。那另外碱性水来讲，实际上并不是说很有必要，因为实际上我们最宝贵的水是纯水。
对
啊，那比方说我们喜欢泡茶来讲，其实茶叶是很好，可是问题说我们茶叶方面，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政府如果去检查这个茶叶里面是有残存农药的时候，
对
就发现有某个比例的变，也许是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可能有农药残留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常喝茶的时候呢，本来是好的，有时候万一茶有一些毒素的时候呢，那就可能会对身体不好。可是你喝纯水没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积水啊要喝纯水。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饮料想喝，那我们喝一点无所谓，
对，
但是要记得就是基本的这个水应该是纯水是最好。
其实喝水的学问也不少，当然呢，真的病从口入这句话绝对不是讲假的。在世界上面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医学研究说，其实食物跟我们的一些身体的病症又或者是跟癌症甚至是有关，但是我们一天要吃三餐甚至是三餐以上的食物，所以其实这个饮食的方式也要让大家好好的调整一下。医生在书籍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密码，
对，这个就是我独创的一个为太平洋健康饮食密码啊，726-2525-225哈。那这边呢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这一个饮食的密码。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东方的国家的民族的所设计的一个健康饮食。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还有一个名的就是地中海饮食，
对。
那不过地中海饮食里面，它就是会鼓励说喝一些酒，
对。
那实际上在台湾来讲，它并没有这个习惯，好、那实际上呢，所以要我发展这样一个健康饮食，主要是让它能够符合国人的生活习惯，
对。
那所谓的726里面的七呢，就是只说我们只要吃七分饱啊，不要吃得太饱，因为一些实验就发现说吃得太饱，反而人容易老化。吃的少一点，我们可以让身体饥饿素啦，还有一些抗老化的因子，所以吃七分饱就好。二呢，就是要喝2000cc 以上的水。那刚刚已经有讲过水分的重要。六呢，就是只要要吃一天要吃六克以下的盐，因为我们吃的太咸的话呢，其实对身体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比方就胃来讲，过咸的食物也容易造成胃的发炎和破漏的这个情形。那再过来25呢，第一个25就是说我们要吃每天要吃25公克以上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养好菌，刚才有讲过。
对，
那第二个25呢，就是指说我们要吃小于25公克的这个膳食用油啊，就是炒菜用的油啊，因为脂肪容易养坏菌。那225呢，就是要吃 小于22.5公克的糖，因为吃太多的糖，人类容易产生身体的糖化现象，久了之后容易产生糖尿病的这些情形，所以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后遗症，同时也容易氧化菌啊，所以。这个简单的密码呢，就7625252525。
嗯，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而且是一种新饮食概念。而且在西方常常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吃进去了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在我们一日的三餐当中，吃进去的东西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样下决定要怎么吃的话呢，推荐这本书籍给大家，也就是由商周所出版的《吃饼》。而在今天当然当然开心可以请到徐医师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徐医师。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黑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冠。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时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